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个热门，具体说核心词就是钱，但是我要谈不属于我们的钱。咱们聊聊债务，以及如何摆脱债务。圣经中有多少与金钱相关的内容，数据之大超乎你想象。新旧约全书累计共有500多节经文都在讨论钱财资产。耶稣亲口讲过的38个比喻中有16个是围绕着金钱，以及对产业管理是否忠心。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债务人包括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乃至国家公民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作为主权国家，美国也是债务人。其他国家的朋友别嘲笑我们，您的国家可能也负债累累。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债务国，然后中国，然后意大利，后面还有一串。这些国家全球范围内国债的金额触目惊心。就拿美国来举例吧，2008年乔治沃克布什，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，他父亲老布什在2018年去世，享年94岁。这位小布什总统卸任时，美国的国债达到10万亿美元，约合60多万亿人民币。想想10万亿美元可以做多少事。可后来短短10年之后的2018年，国债总额已经攀升至22万亿美元，就是说我们的国家负债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整个国家全年的收入，而且形势仍在恶化，数字仍在持续上升。这已经不是有没有可能，而是迟早一定。就像两列在同轨道相向飞驰的火车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撞车。债务是不可能无限上涨的，终将达到临界点崩盘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每次政府一说要讨论平衡预算，人人开始自危，大家都捂紧口袋。只要您别来找我，我计划的收入支出就能平衡。但少一分也不行，别人的钱可以随便分，会议成了利益争夺战，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。很多国家发国债深陷债务危机，全都是在步我们的后尘。美国以债台高筑，国家债务就像是芝麻开花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历史资料。美联储2017年11月18日统计数据显示，美国家庭年平均负债13万7063美元，折合成人民币90多万。同期人口普查局统计，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中值为59000美元，这意味着我们很多人的花费都远大于收入。听说有对夫妇家中失窃，小偷只偷走了妻子的钱包，里面有全部的信用卡。警察到他家填写接警记录，丈夫悄悄地叮嘱，请别浪费警力帮我们找信用卡了，我敢肯定小偷绝不可能比我太太花的更多。抱歉，有点不厚道。全国全年的信用卡透支总额约为1.2万亿美元，对不起，这是汽车贷款，总额达到1.2万亿美元，一年之内就增加了480亿美元。而信用卡透支的债务比去年同期的数据增加450亿，达到8290亿美元。住房抵押贷款，美国人的房贷增加3080亿，达到约9万亿美元。增长速度最快的贷款是什么？学生贷款。学生贷款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610亿美元，增至1.41万亿。比如纽约时报以26岁的艾丽西亚·帕拉克萨为例，她在匹兹堡大学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，欠下10万助学贷款，她的人生因巨额债务而处处掣肘。她希望继续就读法学院，但因债务过高无法圆梦，只能放弃。她和母亲住在一起， 现在做平面设计师，他恐怕要花很多年才能还清债务。据我所知，有人50多岁还没还清助学贷款。啊，现在学生贷款总量比以前高得多。那么，负债累累是上帝的计划吗？圣经有哪些原则？有没有必要谈？想不想继续听？圣经多次谈到债务这个主题，今天只能简单分享其中几条基本原则。今天的正道是讲该如何脱离债务的束缚，得到自由。债务就是一种捆绑。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个故事，一位妇人遭遇了严峻危机，去求先知以利沙。她说自己的丈夫原本是先知的门徒，显然她在去世前欠了些债，也许是为了买种子耕种租来的土地，债还没还清人就死了。在圣经时代，不能按时偿还债务，债主可以直接上门抄家，近似于以房抵债，如果不够还可以直接把人带走做奴隶，卖身还债。这位贫困妇人债务缠身，向以利沙诉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因为父债子偿，孩子们眼看要被迫沦为奴隶，因此债务是一种束缚或捆绑，肯定有人对此已深有体会。我还是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敢这么说。就在不久前，我在教堂分享，有位女士一直在外面等我，直到我送走了所有会众，她才过来和我说想要单独谈谈。于是我们走到一个角落，她痛哭流涕，诉苦道，我现在负债累累，毒瘾怎么也戒不掉，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是多敬虔的教友，但是我丈夫清楚我在外面欠了50万美元赌债，现在我就怕到死时债都还不清，不能进天国。耶稣会不会原谅我？我怎么办？我试着安慰他，事实上欠了银行多少钱并不是上帝拯救与否的标准。但我说，如果你想要摆脱债务，就必须付诸行动，你得从今天开始迈出第一步，以后别再去赌博，必须马上止损。我恨不得能有一套专门的戒赌心理学讲座立刻推荐给他听听。他很激动，可马上就开讲了，真的，这是他原话。他说，万一我中了就能立刻还上之前欠下的所有钱。我说不行，你中彩票的机会还不如你在马路上被鲨鱼咬一口的概率高，请你不要在赌博上再多花一分钱，你必须马上戒赌。我这边操碎了心，他还在犹豫，要全都没错，必须全部都放弃，别再去买什么彩票了，他不能帮你摆脱困境。说出来会让人难以置信，有不少基督徒都在纠结于某种形式的赌博，即使大部分人不去赌场。我们的奇妙真相总部在加州花岗岩湾，直通最大的赌场，真该在教堂大门口挂个牌子，就写戒赌热线。我这边苦口婆心，那位可怜的女士却只是哭诉说，她和丈夫的关系也已经彻底决裂，她偷了丈夫的钱赌博，丈夫说她毁了这个家，已无药可救。谁知道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有人说，牧师啊，我们总得先同居一段时间才能互相了解，看是否合适，是不是挺耳熟。曾经有位牧师讲，如果想知道两人是否合拍，根本不需要同床共枕，从来没有人因为床不合适而离婚，离婚主要是因为两人的财务无法平衡，工资统一分配，过上小半年就知道你俩是否合拍了。据估计，离婚的首要原因说白了就是因为钱，如果不算是头号理由的话，至少也是主要诱因之一。 圣经中留下很多如何摆脱债务束缚的启示，比如那位寡妇来向伊丽莎求助。还得再次提醒各位，债务是一种束缚捆绑。箴言第22篇7节，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，卖身为奴。但请注意，债务经常开始于还得先解释清楚，别弄得在座各位人心惶惶。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被债务困扰但今天这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无论欠债与否，有些人欠下债务并不是因为自身的过错。想一想约伯的经历，经上说他完全而正直，可惜被仇敌撒旦盯上了，灾难便接踵而至，他最终痛失一切。但上帝行了神迹，约伯的惨状空前绝后，看似永无出头之日，真正一无所有。但在约伯记结尾，他获得双倍赐福。我这样劝导那位女士，若您觉得自己毫无指望，别忘记上帝的大能。他说，不，我做不到。我说，不，你能，只要你愿意顺从，只要遵循这些原则，迈出第一步。第一步就是要悔改你的罪，转离罪恶，再请上帝为你行神迹。其实没有人喜欢背负债务的重担，欠债通常开始于妄图得到本不该给予的东西，又偏偏换下，今天就得享用明天才有可能赚到的钱。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世代像当今这样，任何成年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疯狂的采购，实在太神奇了。只需要盯着电脑屏幕，轻轻的点几下鼠标，五分钟后门铃响了，送货到家。五分钟夸张了一点，但我真实经历过，刚在亚马逊优选下单，结果第二天一早上门铃响了，我还在想谁来串门了，快递已经送来了，卖家居然在一天之内就把中国的网球拍送到我们家门口，这是个神迹。哈哈，这样的模式非常刺激消费，实在太便捷了，就好像网上支付透支的信用卡不用还似的。那就是债务。现在凯伦和我今天要做个见证，我们绝不用信用卡透支信用。赞美主，有一两次忘了还款日，我们缴付了滞纳金，其他时候每次都会按时还清。有任何还款风险都千万别用信用卡透支，利率级别很高，银行是在做一门生意，目标是把人套牢，让人依赖银行贷款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应该尽量避免负债。罗马书13章8节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金钱非常昂贵，如果想靠明天的钱过今天的日子，很容易被困住。富兰克林说，谁要想知道金钱的价值，就去借钱吧。向朋友借钱之前，先掂量一下在你们之间钱和友谊哪个更重要。有多少亲朋好友之间多年的感情一步步决裂，无法挽回，就是从彼此借钱开始。这种借贷风险很大，我曾犯过一个大错，就是为某位教友做经济担保，具体前因后果就不多讲了。这位教友来问我能否帮他担保，知道担保吗？他收到保险公司的支票，银行告诉他，你没有账户，所以不能收款，只能找人帮你代签。我认识他们，答应了，就签了联名支票。几天之后，一条短信让我懵了，已从您的账户扣除1500美元。我怒气冲冲去质问银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保险公司注销了支票，您是联名签署人，只能从您账户扣除。之后不久，我去探望那家教友，是友好访问。他解释，我家摊上点小事儿，可我摊上大事儿了。他开了一家汽修厂，又解释，牧师非常抱歉，有一辆车交工后有争议，对方撤销付款，原本那钱要给您，只能再等等。他再三保证，我说，弟兄没事，我们暂时也不急用，那是假期旅行预算。
啊，下次见面时，他们都坐在教堂最前排，唱诗很投入，很敬虔，分享学课。几周之后，他家的生意还是没有起色，没有新增收入。他们又渐渐坐回后排的长椅，因为我一提悔改，他们就变得坐立难安，总感觉我肯定是意有所指。他们眼中的我不再是牧师，而是债权人，债务令他们无法再直视我，无法再以平常心来看我。简而言之，最后结果是有天上帝感动我，眼看着他们敬拜时越坐越远，甚至不再来聚会。我去他家教牧拜访，他们觉得我是来催债，双方的关系只剩下债务。虽然大家都不是恶人，债务会摧毁情谊，如果你总觉得欠上帝的债，也会影响属灵的关系。因此主慷慨地免了人的罪。我与上帝较力后，借着祷告艰难做出决定。再次见面时，我说，兄弟，忘了那笔钱吧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我一开始也不信，我是认真的。不过最终他和我都信了。猜猜结果，他们回到教堂又坐回到最前排，我们至今仍是朋友。谈钱，你知道，真的很容易伤感情。如果打算和朋友做生意，最好先考虑清楚钱和感情，一旦两人发生冲突，你要如何抉择。箴言第六篇第一节，我儿，你若为朋友或者为邻舍作保，又或者替外人击掌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我儿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。你要自卑，去恳求你的朋友，不要揉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揉你的眼皮打盹，要救自己。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猎户猎杀羚羊，捕鸟人捕鸟。经上说要远离风险，要救自己，要规避债务，这应该成为基督徒的理财准则。因为当人一旦背负上债务，随时可能沦为债务奴隶。为何要沦落为奴？耶稣正为我们预备住处，我们等不及添加，迫不及待地做地上的房奴。按贫困人口的一般生活标准，美国穷人比大多数国家的穷人更幸福。靠政府救济生活的人常常手拿800美元的智能手机，开着还不错的车。公众认知中，这都是生活必需品。事实是，我们被惯坏了。我可以这样说吗？我们享受着超越自己经济能力的生活，很多年轻人大学才刚刚毕业，就想买房子、车子，却忘了自己的父母是辛苦40年后才拥有现在的生活，他却只想要立刻就兑现的安逸。我们希望下单就能取餐，越快越好，最好不下车就能吃到。现在都已经实现了，开始是买买买，月月光，渐渐演变到寅吃卯粮，然后拆东墙补西墙。要想明天生活的更丰盛，现在必须学会自我约束。我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说我站得更高，所以眼界比你们更远一些。我也曾不得不借钱，并非所有的借贷都是负面的，有时有必要贷款，比如贷款买房可以，但要注意额度，要根据自己的收入量入为出。我刚开始做木材生意，先去了富国银行，去预支350美元现金想买链锯。当时的我身无存款，但旧的坏了，我得用锯砍树挣钱。等到了银行才发现没那么简单，没信用积分不能贷款。我问怎么攒积分，得有贷款记录，谁能帮我解释一下？我现在就是在请求你们立刻给我贷款呢，增加信用积分，借给我吧。但他们不同意。最后是老牧师借给我钱买锯，我可及时还了。总之很尴尬，我很讨厌欠钱的感觉。对我来说，这段贷款经历就像根刺， 我宁愿及时清算买房子贷款需要按揭，感谢上帝已还清了。凯伦和我刚搬家过来，同时都知道我俩预支了退休金，先付清房款。我只会在可控范围内借钱，真的不想成为房奴。说来惭愧，40年前的我有段时间曾经靠着救济金生活，用免费医疗，领食品券，颜面扫地，这辈子也不想再体验。后来学习圣经，开始遵循圣经原则赞美上帝，我现在没外债，我们正努力靠主量入为出。基督徒最高理想是努力工作，努力存更多的钱，以便更多的回馈社会。其实有很多人本该有机会听到福音却没有听到，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献身传教士和布道牧师。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因为被撒旦诱惑捆绑，圣民将手中的钱财挥霍成赤字，顾不上奉献。于是撒旦掳走了很多本可以听到福音得救的灵魂，上帝子民沉湎于过度的消费，也是贪婪，妄图拥有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。说一个小秘密吧，凯伦和我前段时间去加拿大开会，主办方真的很热情，送给我和罗斯牧师每人一张小礼品券，西贝拉体育用品店，总算是适合我。我觉得夫妻婚后在梅西百货开公共账户不公平，男人在梅西能买到啥？太不合理了，千五金店还凑合。总之，不管怎样，我很是激动。西贝拉刚刚和另一家店合并，那天我俩拿着卡去逛逛，就在罗克兰，我问店员这张卡能用吗？行，全场通用，购物愉快，随便选。我从货架这头走到那头，嘿，快看这儿，狩猎灯1400流明，得能照多远？再看看这个睡袋，-40度完全适用，这辈子能有机会用吗？我看看琳琅满目的各种诱惑，转了一圈，哇，这些宝贝只要刷卡我可以随便挑。走着走着忽然想起来，买回去我到底能用几回？我真的非买不可吗？然后圣灵感动我，道格弟兄，你可是明天就要讲债务了。我走出店，卡还在口袋里，一分钱没花。因为圣灵感动，我开始想多久才能用一回，接着又反思，我想要的就必须搬回家吗？哦，还有个想法，意外之财通常都留不住，比如单位突然升职加薪，或者收到意外的退税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，我该买点什么？是我。有时上帝赐福是为了检验我们的爱心。人的本性中都刻着自私，这是我的亲身体验。我就是其一，请读一下《怀柱给管家的勉言》第272页，躲避。躲避债务就像躲避麻风病一样。另一本小册子汇编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就不会有这么多困惑。要量入为出，避债如避大厄。后面作者继续写道，可以在适当的时机以可控的贷款去建造房屋。刚才屏幕播放了一段建堂进展视频，到目前为止，感谢主，施工过程中我们没有使用一分钱的银行贷款。我们不想开工后成了烂尾工程，全靠教友认证捐款。耶稣曾经提醒，先算计花费，算一算能盖成不能。希望教友认证的捐款继续按时到账，因为银行的钱很贵，咱们用不起，利息太高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因他的恩典，我们不用贷款建教堂。圣徒爱心使主的名得荣耀。不过有时确实需要借钱贷款，比如买车，但你用不着非得买全新的。当你全款买了一辆新车，前脚把它开出 4S 店，后脚这辆车就已经大幅贬值，至少以 20% 左右为起点。我的四轮摩托 在科威罗农场很实用，能适用于各种地形，生活、工作、爬坡、涉水，可谓男人必备。这车已经买了大约有十来年，还能开。四轮驱动700系列雅马哈，超结实大号轮胎，电子拖车，可加热的手柄，枪支拖架，附加储存空间，配件应有尽有，麻雀不大，五脏俱全。那是辆二手车，在网站淘到的，前任车主买的新车，不到一年就以低于原价40%的价格卖给我。说真的，我都替他心疼。投入巨款的新摩托出手，损失惨重，他得为自己的没有远见而交了学费。可我又感谢他的奢侈。这辆车到现在都还好好的，轮胎很大很稳，我一直还在开着，所以有什么必要非得买新车？可是很多人准备买车时，多数人选择新车，可惜过不了几天一看蹭蹭掉价，真要是买了新车，得先开上10万英里才算物有所值。我也买过新车，开了大概有11年，花出去的钱得有相应回报，所以不是不能买新车，但尽量避免债务，不顾后果不负责任的借贷也是犯罪。人说的每句闲话都得向上帝供出来。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所浪费的每一分钱同样也要向上帝交账？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善恶，上帝都必审问。基督徒无权替慈怜的上帝做出审判，但要谨慎，当保守诚信。耶稣说，路加福音16:10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基督正在详细分析财务管理的诚信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常常会有人贪小便宜却吃大亏，因小失大，小事都做不好，如何能做成大事？如果芝麻小事都处理好了，也就没啥大事了。得知道小钱应该怎么花。凯伦和我经常辩论，他家有喜欢去科斯科，因为那儿便宜，我选择阿科连锁，因为那儿更快。他的确能省点钱，但我不喜欢排大长队，因为我的时间就是生命啊。还有论据呢，不只能省5分钟，阿科离家更近更方便。我们两口子经常会就这个论题进行一番友好的内部辩论。我前面讲过离婚常和钱有关了吧，我说，亲爱的，咱俩分歧在你去加一次油总是能比我少花1.5块，可是我只要花1.5块就能不用排长队。还好咱家关于钱的分歧只有1.5块，没啥严重后果。这是我家的经济矛盾，但是有一些家庭经济冲突远不止于此。性格迥异的两人也可能成为夫妻。都见过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和一个节俭模范共坠爱河吧。妻子喊，快看，咱去买2个，不，咱们得存点钱，存奶粉钱。我猜这种家庭就是上帝玩心大起，给生活加点乐趣。花钱没关系，但贪心也是一种罪。很多人严重透支，就是因为看见了喜欢了就得买。有人购物成瘾，电视购物频道竟也有忠实的拥趸，我至今仍无法理解。有时偶尔扫台扫到这频道，24小时喊优惠特价，千载难逢，不容错过，居然还真有人在看。的确如此，因为有收视数据，就像被洗脑了，得赶紧下单，不买回家日子没法过了。买回家之后束之高阁，连包装都不拆，全当收货品。 有人车库里堆满了双十一网购的宝贝，其实用不着，只是因为打折提前调了价，看起来不错哦，于是冲动消费，完全是浪费，动辄几十几百，多则成千上万，买回一堆废品。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？如果已经用了贷款，比如按揭，那么基督徒应该按时还本付息。虽然信用卡公司通常不会直接强迫客户采购，他们还替你出钱，但好像仍然不那么受欢迎，和他们打交道一定要格外慎重三思。当您阅读银行的各种声明时，可要擦亮眼睛，一不留神就得入坑。那天开车时和凯伦听交通广播，里面宣传别被诡计多端的信用卡公司忽悠，东筹西措，急着还款。欠钱不用还，若是欠了巨款之后实在无力偿还，当然可以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协商减免利息，但是如果想让别人为你车库里的那些小玩意儿买单，不符合基督教原则，你自己要买自己花钱。但道格牧师，我的债太多了，就像前面那位女士欠下50万美元，真有可能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但即使你省吃俭用，每周只能省出10块钱，至少你该说，上帝请帮助我每周还10块，上帝会帮你，但是你得有行动。如果只是甩甩手，反正还不起，债多不愁，那索性都不还了。基督徒应该时刻谨记欠债还钱，难道不是吗？不是说得让孩子饿肚子或卖孩子还债有优先支付的次序，但不能故意忽视债务。诗篇37篇，大家可以看屏幕，恶人借贷而不偿还。再看传道书5章5节，这里说你许愿不还，那么不如不许。诗篇还有一段与之相关的话，15章4节，经上说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基督徒只要做出承诺，即使过后发觉吃了亏，也必须兑现。耶夫他许愿，我若得胜归来时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，就必归耶和华，他的独生女最先走出来。他没有耸耸肩，主啊，我开玩笑的，而是信守诺言，虽愧对女儿，却义无反顾将她献给圣殿。女孩终身未婚，即使心如刀割也不更改誓言。作为基督徒必须要言而有信。打断一下，请问各位进教堂时有没有在入口处拿到这张传单？今天不可能逐一详解，只是大致介绍一些主要原理，但这些内容真的是非常重要，不能拖着讲几个星期，所以只能分享基本原则，声明这并不是我的原创，是我在网上查到的，源自优秀的布道广播节目，戴夫拉姆奇的教牧咨商，还有拉里伯克特等等。我已经尽量简化为道格精简版小建议，就叫简单7步带你摆脱债务。首先开一个储蓄账户，你会说道格牧师我没钱，现在银行1块钱就能开户。第一步，开个储蓄账户，这家银行只开这一个专用储蓄账户，不是用于消费，和开信用卡的银行分开。一旦有了存钱的概念，思维模式就会从此发生变化，渐渐会有意识的注意攥紧钱包，不再乱花钱。第二步，可以参考手上的传单制定预算，前两步交换顺序也没关系。其实大多数人负债原因非常简单，家庭支出大于家庭收入，有人甚至不清楚自己挣多少钱花多少钱，要是让他列个全家人的清单，每周支出的金额，他可能说出一个大概数字，然后忙问包括工作餐吗？每天15块钱，包不包括你在路边小店闲逛随手买的小玩意儿或零食，或者开车时随手买的5块钱咖啡或是红牛？他这下恍然大悟，哦，难怪我钱都花没了。还是做个预算吧，坐下来翻翻收据，弄清楚钱花哪儿了，要认真对待，别含糊，制定预算， 制定规划，额度范围内消费。如果有债务，合理安排可行的还款计划。第三步，重新评估购物清单。在超市推着购物车，有人从货架上随走随拿往车里扔，小孩子们和父母一起购物时，看到小零食就激动不已，不停地往购物车里塞，父母看着只是耸耸肩。孩子的东西不便宜，有些食物自己做会更加健康，肯定也更实惠，买了原材料烹饪后也能短期存放，大米非常便宜，还可以有无数种吃法。有一段时间我只能吃大米，当时太穷，没有其他选择，只有大米和葡萄干，早餐葡萄干米粥加糖，午餐饭量大，炒一炒，晚上吃白米饭，当然稍微有点夸张，这只是基本的食谱。请尝试精简一下您的购物车，重新评估。第四是在十一和奉献上忠心。牧师啊，这超出我预算了。不会，你没有认真读经。圣经准则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不要侵吞属于上帝的钱。倘若上帝赐你丰盛的收入，他满有恩典，别忘了至少十分之一专属上帝，应当把上帝的钱还给上帝。他说，我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，上帝会从天上倾福给你，多到甚至无处可容，远超你的奉献。这也是课前咱们大家一起读的存心节，记得吧。除此之外还剩下三步，清理储备。地下室总能发现很多奇怪的储备，有的甚至都没开封，从来就没有用过。为什么不卖掉呢？就去闲鱼，50年前还没有网店，现在只需要拍照上传，有些东西真是白送都没人要，那就叫垃圾。当然有些人家里或许有宝贝，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价值。消灭非必需品，很久都不会用的会员卡，从来不读的杂志，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存了那么多垃圾。寻找增加收入的渠道，这已经过渡到另一个观点，要努力工作提高收入，得干活。是啊，有一条诫命耳熟能详，一周六日要劳碌做工。上帝的赐福不仅是让你第七日休息，也得工作。当然退休了或是身体不好可以休息，但现在在家里只要打开电脑就能赚钱。我认识很多人就在家里开网店，有些网店收入很可观，也很辛苦。箴言13:4，懒惰人羡慕别人却无所得，但是殷勤人必得丰裕。箴言13:，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比如赌博，但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体力劳作也能致富，最后要小心发财的骗局，那是很多家庭的灾难，贪心的结果。比如金字塔式传销，有个别是合法的，但绝大多数还是应该远离。请看箴言书28:20，诚实人必多得福，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，工作是福气。给大家读一段崇高的恩诏，原文页码222页。他的职业不论多么卑微，只要是正当的，只要他忠心尽责，就一定会有报赏。勤劳是健康所必须的，勤劳的习惯若加以鼓励，就可以杜绝千百种试探的门户。终日闲懒的人生活没有目标，经常为沮丧所困扰，受到诱惑去放纵所禁止的娱乐，削弱了身体，损耗了精力，十倍于最辛苦的劳动，无所事事比劳苦更有害于健康。这一段引文言简意赅，许多人死亡是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意劳动，不仅是有害，无所事事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。上帝的设计有神圣的旨意，有位牧师说，只要你一直有价值有事做，上帝更愿意给寿命让你忙。他创造的人入住园子要做工， 人犯罪后，上帝没有不让他干活，反而增加工作量，免得惹事，对吗？因此，必须找到能让自己忙起来的工作，相信人人都有恩赐，总有适合你的事儿，要干活。六天劳碌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，有盈余才能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我可什么活都干过，在工地打工，铲土，帮人摘橘子，赚外快，砍过柴，修过机器，盖过房子。我了解劳力，我怀念靠手吃饭的日子。凯伦和我前几天上山，在小木屋度假。这假期既忙碌又兴奋，充实。我特别高兴，过得兴趣盎然，在作坊帮忙砍柴、烧杂草，这些事全都是放松。我经常感慨，对罗斯牧师感慨说，要是咱们不用和人打交道，当牧师也不错。我好像更适合做苦力啊，玩笑，别太往心里去，只是轻松一下。能撤回吗？顺服，上帝就会赐福。当你为避免债务尽了全力，以上原则也遵守了，可能仍有人会说，牧师，我还是没法做到家庭的收支平衡，这些努力我都做了，可家里还是入不敷出。你只管顺服，亲近上帝，他必亲近你。你在小事上忠心，上帝就会行神迹。你的忠心就是给上帝赐福你的机会。身负巨债向以利沙求助的寡妇结果如何？我的儿子们要被抓去抵债。伊丽莎怎样回应？你现在有什么？
都被抢光了，只剩下架子上一小瓶油。
先知说，好，只要把你现有的献给上帝就行。儿子去邻居家借来一屋子容器，挨个往里面倒油，上帝行了神迹，油源源不绝，卖油还债后还有些盈余，足以维持孤儿寡母日后的生活。他带着债务向先知求助，上帝为他行了神迹。我们也当把债务交给耶稣。主啊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我所剩无几，但我愿将自己全然献给你。这样的行动就是在恳请上帝为你打开天上的神迹恩典之门，上帝就会赐给我们解决困境的智慧。是，上帝预备了算术法，但你永远无法预测出上帝会以怎样的方式救你摆脱债务。你只要信靠，不可贪图享受，不可盲目消费，不可，绝不可赌博，努力工作，存钱，忠心的奉献十一，就是伸出了橄榄枝，邀请上帝来看顾你，行神迹。他有成千上万种方法能帮助你，只是你不知道。生命记八章十八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谁给你能力？是理财计划吗？是上帝赐给你的。路加福音六章，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只要我们忠心，主说，我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。生命记十五章，上帝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致借贷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你应该不想成为债权人的奴隶。现在做个简单总结，我们刚才讨论了如何摆脱债务，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围绕钱，这并非我真正要传达的信息。我们都有一笔致命的死亡债务，最大的难题并不是钱，钱的问题再大总能解决，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，上帝自有办法。听说当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功成名就，赚了很多钱，积攒了大量的产业，随后想经商，进军出版业，脑门一热，投资研发一种排版设备。之前出版领域都是靠手工排版，有个人说，我要发明排字机，只要敲键盘就能自动排版印刷。吐温先生觉得很有创意，他花费巨资 投入设备研制，钱如流水，花了不止成千上万，最后还贷了款，结果机器勉强研发成功，却根本无人问津。作家倾家荡产，债台高筑，但他知道还债是自己的义务，于是只得努力工作，四处公开演讲，还环游世界推销新书，兢兢业业，脚踏实地的努力，再次积攒了财富，还清外债，衣锦还乡，去世时仍然很富有。这儿还有个故事，听说过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吧？巴纳姆总是能独辟蹊径，他的父母都是贵格会教徒，信不信由你，他还是位虔诚的教友。他赚钱后遭遇了一场大火，烧毁了一切，所有资产荡然一空，但他恪守诚信，重新开始，重回巅峰，又一场火灾再一次归零，再一次他永不放弃，又把钱都赚回来了。他去世时也仍然富有，难道一无所有就是世界末日了吗？你的信在哪儿？上帝有能力扭转困境，看看约伯，在上帝凡事都能，只要顺服他。世人都犯了罪，罪债，罪也是债务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最沉重的债务为上帝的恩赐，在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，耶稣为你付了赎价。马太福音六章主祷文中，主祷告说，父啊，免我们的债，这里是指什么债？罪债。路加福音十一章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亏欠别人就是罪，严不严重？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则预言，一个王指上帝，有个仆人欠王一千万银子的债务，主人要他还钱，否则就将他的妻子儿女卖了还债。仆人跪下喊，可怜我吧，主人心软放了他，并且免了他全部债务。一千万银子应当是圣经中金额最大的一笔，一千万银子巨债白白的免除，那预表我们欠上帝的债，上帝免了我们的罪债，因为耶稣代我们还了。我们一生会犯多少罪？加起来有多少？假如犯一次罪，就算一块钱，咱们都得破产，对吗？耶稣替我们还债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，你们从前在过犯中死了，罪的刑罚就是死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上帝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，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又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的牺牲抹去了我们的债，只要以信心拥抱他的怜悯。耶稣说，我为你所有的罪，为所有活过的人的罪付出了赎价，他为世人的罪牺牲，这不是经文吗？有加尔文主义者说，耶稣只是为信徒而死，我更信他是为所有人的罪牺牲。恶者的罪更重一层，因为不接受他的牺牲，仍然拒绝接受他的救恩。耶稣是赎罪祭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有没有人替你买过单？有没有因此而感到惊喜和感恩？有一天我开完会驾车回家，路过收费站，正常情况下大概是五美元，车刚到横栏前面，收费员说可以走了。我问，今天是免费日吗？我没见到通知。不，前面的人付了，也许是遇到熟人了，从后视镜里看见我的车牌了，也许人家只是心情好，随口说后面的车也付了，也许是我刚好插在他和家人的车之间。我可不想占人便宜，我问，真的是给我吗？还是我误打误撞？我和凯伦约几位朋友聚餐，在一家餐厅碰巧遇到了前来就餐的熟人。吃完饭准备付账，我过去拿账单，回答不用付了。什么？不用付了？这是一家 亚洲餐馆。老实说，服务员口音很重，我以为自己没听清。又问什么？他说不，不用，付了，付了。再问什么？他说有人帮您买过单了。到最后才解释清楚，是之前刚刚打过招呼的熟人。付款时说，那桌账单也算到我们账上，做了好事还不留名。那可远不止五块过桥费，高档餐厅，高档美食，一桌大概有六个人。有没有谁也遇到过喜从天降，有人抢着我来？两种情形我都很感恩，有人帮忙买单，感激程度有没有区别？有人帮我付了5美元的过桥费，我心花怒放。晚餐剩下50美元，我心里已经是百花齐放。若有人帮我付了生命的债，他说我会替你去赴死，那么我又应该如何感激他？如此昂贵的付出，账单大小决定感激程度，最债的金额又当如何计算？曾经有一次，犹大嘲讽玛利亚，他说你居然把珍贵的香膏浪费在耶稣的脚上。而西门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看透了犹大和西门，开口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有两个人都欠银子，甲欠50两，乙欠5两，债主把两人的债都免了，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债主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爱更多。耶稣说，西门啊，我来你家，你没有行动，但他用嘴亲我的脚，你没给我洗脚，他用眼泪洗了，他的罪怎样？罪很多，但他的爱也怎样？也更多。所以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若知道耶稣为你的罪付出了多少，你对主的爱就会成正比。如果能够明白上帝为你的罪付了怎样惊人的代价，不仅是死，是痛心切骨为你犯过的所有的罪而牺牲，你还想要继续去欠下更多的罪债，让耶稣帮你买单吗？他已经为你付了昂贵赎价，你还要流连最终重新一次次定死他吗？大家都不希望欠的钱越滚越多，却放任罪债越陷越深。我想在正道结束之前引用一段美文，摘自《历代愿望》的第77章，标题是《独楼地》。无瑕无疵的上帝之子挂在十字架上，因受鞭打而遍体鳞伤，那常伸出来为人祝福的双手被钉在木头上，那双为施爱于人而不倦奔走的脚被钉在木头上，君王的额角被荆棘冠冕所刺伤，发颤的嘴唇发着悲哀的喊声，他所受的这一切，从他的头、手和脚上所滴下的血点，他那全身抽搐的痛苦，以及那因天父向他掩面而使他心中充满的说不出的悲惨，是在向每一个人说明，上帝的儿子愿意背负罪恶的重担，乃是为你，为你，他攻破了死亡的关塞，敞开了乐园的门户。那曾平息怒涛，在澎湃巨浪上行走，使鬼魔战惊，病魔逃匿，使瞎子复明，死人起死回生的主，竟将自己献作赎罪祭，这一切都是因爱你。想想十字架，想想耶稣为你承受了多少痛苦，只因他爱你。他要帮你还清债务，他为你提供了摆脱罪债的出路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？有人竟敢说，主啊，我会还给你，你还不了，你付不起。他救了你，你该怎样做？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大卫回答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只管接受，然后感谢他。你会因为对他的感激走进生命的新篇章。这是你的愿望吧？ 这就是福音。纵然债台高筑，抬头仰望主，想想路德记，路德无力清偿债务，波阿斯是他的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
奇妙真相，改变生命。
我在纽约长大，与其他大都市一样，这里每一天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试探。你能想到的试探，这里全都有。毒品、犯罪，早已司空见惯。我年轻的时候触犯了国家法律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参军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。于是我离开纽约，在服役期间曾去过世界上其他地区，最后我又回到了祖国。由于我从小迷恋嘻哈文化，所以就开始靠着音乐养家糊口。我在几家主要的广播电台工作，演奏黑人音乐，担任雷鬼音乐指导，可我甭管做什么始终不满足，内心空虚。我曾在曼哈顿的一个俱乐部里演出，每周五晚上都有表演。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六早晨，我从俱乐部回到家，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。我看到电视上有个人在讲些什么，虽然他其貌不扬，但讲的内容很是令我吃惊。我从未听过像他这样的讲解圣经，于是我每个周六早上都会早些回家，免得错过他的正道。我发现他讲的内容非常奇妙，甚至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思考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。我发现自己为了寻求快乐所做的一切尝试，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快乐，反而让我更加空虚。我开始读圣经，越读越明白，生活也开始改变。我还曾试着遵守安息日，可惜我失败了。奇妙真相邀请我去参加地方教会的现场布道，第一天晚上我就应邀前往，然后又听了第二场、第三场，每一场我都去听。最后我决心再也不延续之前的生活了，我将余生献给了基督，开始了新的人生。我决定放弃音乐事业，不再去俱乐部里鬼混，这对我和家人来讲是一个关乎永恒的决定。我开始去教堂礼拜，后来我在教会里担任了职务，主要是负责个人事工。奇妙真相的课程改变了我，所以现在我也要坐下来与他人分享宝贵的真理，向他们传扬耶稣。